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不仅是回顾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是回顾单单回顾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乃是纪念那个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的死，他现在是活着的。所以我们的纪念不但是纪念他的死，而且这位已死的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现在活着。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仍然是这个晚餐的主人，邀请我们到他的桌前吃他的晚餐。因此我们的纪念第二方面也是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与这一位复活的基督来相交，彼此相交。那当然这个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当年耶稣曾经邀请门徒参加这个最后的晚餐，但是现在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仍然成为每一次我们守主的晚餐的时候的主人，每一次邀请我们来吃，来到他的桌前吃他的晚餐，与他相交。所以这是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是一方面纪念他的死过去，但是一方面带入现在，我们现在与这位复活的基督相交。那么我们要知道，在古代这些近东的人，他们邀请人同桌吃饭，同桌共享宴席的时候，这是一个彼此相交的邀请。这是为什么耶稣总是跟税吏还有这些罪人同桌吃饭，这个 table fellowship 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法利赛人看了就很生气，因为同桌吃饭就是邀请人来彼此相交往。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要保守自己的洁净，绝对不可以跟罪人或外邦人这些人同桌吃饭，会沾染不洁净。但是耶稣却与罪人同桌吃饭，愿意与他们相交。所以这一种是一种生命的相交，而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与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我们与基督，与这位复活的基督相交。这是一种生命的相交，是一种亲密的相交。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同时与基督相交往。但是我们不仅是与基督来共享这个主的晚餐，基督自己舍了他自己，他成为这个晚餐的实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6说，我们领用这个晚餐的时候是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不仅是与基督共进这个晚餐，而他自己为我们舍了，他也就成为这个晚餐的实际的实质。我们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那么所以就带出一个问题，在主的晚餐当中，这个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同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同在？那一般有三个不同的立场。第一种就是罗马天主教，今天我们看到天主教他们这个 Mass 啊，他们叫望弥撒。那么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当他们在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经过神父的祝福，这个饼就真正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杯就真正变成耶稣的血。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当神父一祝福，这个饼跟杯就起了变化，就被改变了，就被改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这是天主教的一种看法。实际上在神父祝福之后，饼就真正变成实际上耶稣的身体，杯就变成实际上耶稣的血。那另外一派就是路德派，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改教。路德派是认为说， 这个饼跟杯在祝福的时候并没有被改变，就是说虽然经过祝福，饼还是饼，杯还是杯，但是他们却认为基督的身体还有基督的血淋到这个饼和杯中，饼跟杯没有被改变，那个 实际上没被改变，可是基督却实际淋在这个饼跟杯里面，也就是说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真正就 淋到这个饼和杯。当然这个跟那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观点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唯一的差别在于罗马天主教是认为饼跟杯就被改变了，饼就变成耶稣的身体，杯就变成他的血，那马丁路德派只是说饼跟杯没有被改变，但是耶稣的身体跟血确实淋在这个饼和杯里面。那么我们今天大部分基要派乃认为饼跟杯只是象征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但是这种象征不是仅仅单纯的象征，这个象征是确实饼跟杯象征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但是是表明基督属灵的同在，所以不是说基督只实际身体跟血淋在这个饼跟杯当中，这饼跟杯象征基督的身体跟血，因此基督属灵的同在就以某种方式是借着这个饼和杯这样子表达出来，或者说以某种方式就在饼和杯中。那么以至于我们领用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来领用这个饼和杯，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的救赎所带来他属灵的同在。换句话说，今天每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同在，我们所享受的同在是一种属灵的同在，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见他的面，在他的面前与他同在啊。那么但是这个饼跟杯啊，就是表明基督属灵的同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饼和杯，然后我们凭着信心领用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基督的救赎所带来他的属灵的同在。那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血，同领基督的杯，换句话说我们是真正领用所谓基督的血和杯，但是基督的身体跟血并不在这个饼跟杯里面，乃是饼和杯象征基督的救赎带来这个属灵的同在，而我们用信心去领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基督救赎带来的益处以及基督这个属灵的同在，我们就与基督彼此相交。好，那这是就说我们谈到圣餐的这个饼和杯，因为确实保罗是说我们同领基督的血，同领基督的身体，那但是这个解释如何来解释呢，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三种不同的立场，那基本上我们是认为这是一个象征，不过这个象征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就是纯粹是象征，这个象征本身还是代表基督一个属灵的同在，而我们用信心去领受。好，但是呢纪念基督也期待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在主的晚餐纪念基督不仅是回顾他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我们也与复活的基督彼此相交，同时我们还期待他的再来。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在设立这个晚餐的时候他最后所给门徒的应许，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不再喝这杯，一直到我跟你们在神的国喝那新的。那么所以保罗刚刚我们提到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就是有一个期待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现今虽然与基督相交，在主的晚餐与复活的基督相交，可是我们现在的相交是一种属灵的相交，这种属灵的相交还不是我们与基督最后面对面的相交，而这个面对面的相交必须期待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跟基督有这种直接的相交。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生命，我们说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神，透过基督认识神， 而这种认识是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我们现今所享受所经历的这种生命，与将来我们要享受那种我们完全得救，可以真正直接与神同在的那种生命，还是有别的。我们今天只是预尝，等于说预先体尝将来可以直接与神同在，将来我们真正完全得救与神同在，面对面与神同在那样的一种丰盛的生命。好，我们现在只是一个部分的预先的预尝。因此我们在守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还期待基督的再来，我们等候可以直接与神相交，与他同桌，在弥赛亚的宴席当中同桌坐席。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新约，如果你看使徒行传或者说保罗的书信，新约里面这些圣徒守圣餐的时候，或者守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并不是具有像丧礼那种悲伤的气氛。也许我们过去守圣餐，我们就是纪念主的死，省察自己的罪，好像总是只是感到那种悲伤的气氛。但是其实第一世纪的圣徒，他们守圣餐的时候，他们是很严肃的，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喜乐，期待基督的再来，并且他们也充满了喜乐，享受现今与这位复活基督同在，与复活基督的相交，彼此的相交的那种喜乐。所以在守圣餐的时候是严肃的，然而却不是像参加一个丧礼那样子，只是一种悲伤的气氛。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领用主餐是跟爱宴，也就是说他们是一起吃晚餐，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同时纪念主，所以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场合。第一世纪在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也是，他们天天擘饼赞美神，而且是欢喜的在神的殿中和家中擘饼赞美神，所以就是带出那种喜乐。所以啊，这是我们看见主的圣餐第一方面的意义，纪念主。但是第二方面，主的圣餐也是信徒彼此的相交。换句话说，每逢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有垂直的我们跟神的相交，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我们彼此是联合为一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与基督纪念基督的死，与基督联合，也因此我们与所有其他的信徒也联合。我们与基督相交，我们也就与所有的信徒相交。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换句话说，我们在欢庆这个晚餐的时候，守主的晚餐的时候，不仅有垂直面的关系，也不要忽略这个水平面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哈，希望下一次以后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方面感受到主同在的那种欢乐，期待主的再来的欢乐，但是一方面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当他们在守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教会里的合一。他们在先吃用一般的晚餐的时候，有钱的人自顾自吃自己的，忽略那些贫穷人没有得吃的，甚至这些有钱人不但自顾自己吃，而且自己吃饱了，甚至保罗很夸张的说喝醉了，而那些贫穷的人却没有得吃。这就是没有顾念到这个肢体的合一，因此保罗才以圣餐的意义来指责他们。所以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完圣餐，最后保罗又回到他们这个爱宴，所以他说，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你们在家里面先吃，吃饱了再来，你们不要在这里好像藐视了主的家。 所以我们要了解主只有一位，我们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而这个合一在我们统领这一个饼的时候就很具体的表明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我们虽多但是我们统领一个饼，我们人是一个身体统领一个饼，我们虽多但是我们是统领一个杯。那所以呢，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除非我们在教会中一切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我们彼此之间所有的我们的关系啊，唯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分门别类所有的纷争都得着完全的医治和和好，唯有我们都在基督的爱里面合而为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在主的桌前与主相交。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只有个垂直的关系与主相交就好，守圣餐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兄有不和有纷争，甚至我有批评有论断，我不在神面前去对付自己这样的罪，没有在主面前整个教会达到真正在主爱中的合一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在圣餐里面与主有真正的相交。换句话说，我们总结一下，当我们守属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兼顾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与基督与复活基督这个垂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同时顾及我们与信徒之间这个水平的彼此相交的关系。唯有当我们了解深刻的了解圣餐的意义来纪念主，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但是反过来，也唯有我们真正的合一，我们才可能在主的桌前同吃主的同领主的血跟主的杯，而与这位复活的基督彼此相交。所以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是彼此互相影响的。因此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了水瓶这一面，因为这个仍然是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的一个中心的要点。除了我们与神与基督的关系垂直关系，这是一个根本，但是从这个根本也延伸到我们与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这是主的晚餐的意义。那么主的晚餐的功效是如何呢？就好像我们提到洗礼的功效，我们说洗礼本身并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也就是说洗礼并不是我们要得救必要的条件。那主的晚餐，我们领用主的晚餐带来什么功效呢？乃是让我们能够实际的分享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所带来的属灵的这个果效。那么我们每逢领用主的晚餐，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鲜的体验。我们每一次领用，我们再一次新鲜的体验神赦罪的恩典，同时也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得到喂养，得到滋养，得到坚固。那这是我们领用主的晚餐，同时也借着这样的领用，使我们与其他肢体之间能够更加的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和合一。那这是我们可以在主的晚餐所按着主的吩咐来做的时候，凭着信心来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的这个功效。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这个主的晚餐呢？按照圣经的教训很清楚，只有信徒才能够参与，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参与。但是我们从上次谈到受洗的意义以及主的晚餐的意义来看，可能最理想的是那些已经接受洗礼的人来领用这个主的晚餐。因为接受洗礼的人是借着公开的洗礼表明他的悔改跟信靠基督，但是这个洗礼也是表明他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联合，他的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使他的罪得到赦免，罪被洗净。 而且他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他脱离旧人和旧的生活，他进入新人跟新的生活，同时也与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与教与其他的信徒合而为一，这是他与基督的联合。那么他也因此领受了基督所赐的圣灵，这是洗礼的意义。所以从洗礼的意义跟圣餐的意义放在一起来看，那么受洗领用圣餐可能是最理想。那但是当然圣经并没有规定受洗是绝对的必要，那么绝对必要的是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才能够领用主的圣餐。那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一般还是要求要接受洗礼，主要是因为在接受洗礼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这样子一个公开的一个仪式当中，可以公开的表明自己的信心，也是因为洗礼的时候教会可以共同认可这个人是悔改成为一个真信徒，也接纳他进入教会的团体，所以我们来一起领用圣餐会更有意义。但是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好，那么在我们参与主的晚餐之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7、2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自我省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里打点呢、没有主的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这里从保罗的吩咐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省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分辨是主的身体，意思就是说主为我们舍命叫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因此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生活活出他的品格，像他一样的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那这就是在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有没有犯罪得罪神，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但是若不分辨是身体，也是提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因为我们是同领一个饼，是一个身体，因此我们的省察也包括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顾念其他的信徒，我们有没有活出教会的合一，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总是在散播纷争的人，我们是不是总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散播批评论断，或者说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跟人同工的时候我们总是不能够合一所以这都是我们也要省察的，我们与其他信徒之间有没有在基督的爱中合一。所以这个省察主要包括这样两方面。那么但是主的晚餐既然是不但是有垂直的我们与基督之间的相交，也是我们水平面信徒彼此之间的相交，所以这个主的晚餐应当是要在教会中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喝吃这个钵饼喝这个杯乃是在教会里面与其他的信徒在教会的聚集中一起来领用。那么当然这个聚集可大可小，我们现在都是在主日的崇拜，但是也可以在譬如说小组聚会当中，我们有家庭的小组因为第一世纪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家中，他们没有一个大的建筑物，所以呢只要是一群的信徒聚集，这就是一种教会的聚集，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领用这个主的圣餐。那么最后我们就是看关于主的晚餐有一些其他的事项。第一个，新约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是由谁来主持这个圣餐那么我们知道耶稣给门徒的那个大使命，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8章，11个门徒按着耶稣的吩咐到了加利利，然后 他们见到耶稣，耶稣就给他们这个大使命，要他们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不仅是给这十一个使徒，其实也是给现在的教会。因为耶稣应许说，如果你们照着去做，我就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正如大使命不仅是给使徒的，也是给神的教会，所以使徒成为教会的代表。因此当耶稣吩咐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吩咐这些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不是仅仅把最后的晚餐赐给使徒而已，使徒成为教会的代表。因此今天教会也应当按着主的命令来守这个晚餐。那么理想的是由教会认可的领袖来主持这个晚餐，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指明只能够由什么人来主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不应该只限于某一个阶层的领袖，譬如说有些教会只是限于被按立的牧者才可以来主持这个晚餐。那么理想的就是只要是教会所认可的领袖，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没有按立的传道人也好，只要是教会认可的，应该都可以来主持这样的一个主的晚餐。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多久举行一次主的晚餐？同样的，圣经并没有清楚地说多久举行一次。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会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可能是天天拨饼纪念主，因为他们是在他们用餐的时候，他们也就同时拨饼纪念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很可能他们是天天的在守这个用餐的时候同时拨饼纪念主。而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刚刚我们看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每逢，你如果看原文 as often， 这个每逢是讲他们经常，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在爱宴的时候也就一起拨饼纪念主。所以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他们也是经常，几乎可以说他们每次一起爱宴，共同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们也就一起拨饼来纪念主。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到特罗亚，他说七日的头一日他们拨饼的时候。所以从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来看，很可能当时像在特罗亚的教会是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集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也一起来拨饼纪念主。但是我们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并没有明文的规定我们要多久纪念一次。但是初期的教会从他们经常的拨饼纪念主，可以表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以圣餐来纪念主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所看重的，所以他们经常的来纪念主。那么后代的教会慢慢的就把这个圣餐或者主的晚餐的次数就逐渐的减少。那有一些现在的教会仍然是每一个主日七日聚集的时候，他们有这圣餐，譬如说我们祷告会借用的 Countryside Bible Chapel， 他们是每个主日都有圣餐，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有圣餐。那么大部分的教会现在大概都是每个月只有一次来举行。那其实我个人真的是很盼望是可以能够有每个礼拜的纪念。我们以前参加在台湾一个高雄一个教会，他们是晚上，我们主日的晚上就是拨饼纪念主。 那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每一个主日早上崇拜，晚上我们就到主的桌前来领用主的晚餐，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不过现在的生活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时间都很宝贵，以至于现在的教会在擘饼纪念主的次数就减为每个月一次。当然圣经也并没有说一个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以初期教会来看，在他们的教会生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们是经常来纪念主。好，那这是我们整个教会论的关于整个圣经的教导最后一堂课。我们从下礼拜开始仍然继续教会论，但我们就要比较具体的把我们这一季所谈论的内容在现在的教会生活里面来讨论。譬如说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这个敬拜包括诗歌的敬拜、读经啊，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等等。我们也会讲到教会的主日学，教导神的话。我们会谈到肢体的生活、小组的聚集，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生活的相爱的生活。我们会谈到教会的传福音、教会的金钱奉献，譬如说教会以职堂或者是盖大教堂啊，怎么样教会的增长各方面啊。当然在北美还有所谓的英语的事工，因为这个下一代语言的他们的语言的关系，所以呢在北美的教会也有所谓的英语的崇拜、英语的会众啊等等。这个我们会等到下一季我们再进一步具体来讨论。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好好的来研读洗礼的意义和圣餐的意义。主，实在孩子觉得真的是很蒙福，可以明白这样的真理，好让我们可以按着这样的认识，每一次我们领用主的圣餐的时候，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纪念主。实在相信这样子的纪念实在是带给我们主一切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新鲜活泼的来得着赦罪的确据，让我们每一次都在这个晚餐当中，我们与复活的基督彼此相交。我们也期待基督的再来，欢乐的等候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能够到那时候能够完全的得救，可以直接的面对面与主相交。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借着设立这样的圣礼，让我们不忘记你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有活泼有力的纪念，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把过去带入现在，让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实际的来分享你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救恩的益处。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爱慕你的话，也爱慕你的真理，让我们真是把这些话深深的藏在心中，反复的思想，让我们真是去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